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宣教的新策略。昨天我们谈到很多的挑战，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谈到一个宣教的新策略，怎么样的面对新的挑战，怎么样能迎接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啊。我们做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有这一个周末的时间，有这样的宣教年会。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手已经施展你的大能，已经在许多地方，甚至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在带领人来归向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配搭，一起同工，能够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知道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摆上，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也愿意成为你的仆人，无论在本地，无论在远处，能够一起来传扬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谈到一段圣经，就是使徒行传有个大使命。谈到大使命，我们大概都会想到是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严格说起来呢，大使命一共有5个大使命，马太是有的，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都有大使命，使徒行传是第5个大使命。所谓的大使命，就是耶稣复活然后升天之前这段时间，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吩咐，关于宣教的事情。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大概是最有名的，也是最常被使用的，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几个比较短的，像马可福音的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的大使命。但是真正耶稣的吩咐最后的最后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因为他讲完那句话以后，他就被接升天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那你说耶稣一生最后的最后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完，耶稣就在云中被接升天。如果用今天你用想象力想，超级歌星来了，地上用干冰，然后用呼，然后你的歌星就这样呼，耶稣就在门徒面前这样呼被接升天了，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那这一段短短的话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强调圣灵的能力。他说你们要在等候在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然后他们开始得到圣灵的能力，然后开始传福音啊。那今天我的重点可能没有时间谈到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角色，跟圣灵在整个传福音当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其实特别到21世纪的时候，似乎有两种看来完全相反的一种趋势。一种趋势呢，就我们所谓的灵恩派，他们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被看重、会高举的。那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书籍、研讨会在讨论教会增长的理论。那么怎么样？那种的理论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圣灵的。我也上过教会增长之父 Peter Wagner， 这个 Fuller 以前宣教学院的院长，我上他的课，他会告诉你停车场要放哪里，停车场要多大，教堂要放在哪里，大马路口远远就看到，招牌怎么放，你这些都做到了，教会一定增长。几乎你全部做完了，没有圣灵，教会还是会长的，你知道吧？我们英文叫做 programmative， 就是一个 program，只要有这些条件弄好了，几乎都可以成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谈宣教策略、布道策略、教会增长策略，所有的东西似乎给你一个暗示，你只要照我这个药方弄下去，保证会有效果的。可是所有的药方里面好像不需要圣灵的工作啊，这是一个极端。但很有趣的，讲这个人谈的是灵恩派的。那灵恩不讲圣灵，怎么讲这个怎么样呢？他圣灵只讲倒地的，砰砰砰倒了。你看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讲圣灵在干嘛， 啊，他是，所以灵恩派讲圣灵是讲圣灵在我心中的感觉，感觉，譬如说啊、哦，我触电了，啊、哦，我怎么了啊？那个时候，那是跟传福音没有关系的，跟宣讲没关系的。他没有说啊、哦，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讲一些普普通的话，哎，你就信了耶。你听过这样做见证的吗？很少。所以他在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大使命是说，你圣灵能力在你身上，你就得到能力为神做见证，你可以讲两句普普通通的话，哎，就有人信。 Billy Graham 牧师现在很少讲到了，因为他很老了，快90岁了。他当然不是我们传统上所谓的灵恩派，有一次在某个场合，不是布道会，不是什么，但是反正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性质，就有人在场，有很多基督徒，不是布道会。总而言之，在那个聚会里面，为什么缘故我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有人站起来，很不客气的那种拽拽的那种态度问他：格里汉牧师，你被圣灵充满过吗？讲话那个样子就是一副看你是没有的啊、哦，那个斜眼看他。格里汉牧师呢很有意思，他很有智慧，他就看着大众哈，各位，他问我，我被圣灵充满了吗？ What do you think? 你们说呢？哎，这个人站起来说，我相信格里汉牧师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你讲得到，我也会讲，哎，你平常无奇的话一讲完，成千上百就信主了，这不是圣灵工作是什么呢？说我相信你是被圣灵充满，砰砰砰，好几个人都在替他做见证。最后他就回头看看那个弟兄说，弟兄，他们说我被圣灵充满了，那你觉得我被圣灵充满了吗？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呢，是不能自己说的，你只能由别人说。我的意思是，你不管你参加什么特别聚会，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了，你感觉触了电了，你感觉什么了都好，你千万别说哦，我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我被圣灵充满了。哎哎哎，你别这样讲。为什么不能讲？圣灵充满跟谦卑一样，都不能自己讲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人毛病一大堆，优点没有，唯一的小小的优点就是比较谦卑。你能站在这里说你自己谦卑，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傲慢的一塌糊涂。谦卑哪能自己说啊？要别人替你做见证。哎呦，这个姐妹真是很谦卑啊！哎呀，常常就是，哎呀，埋头做事啊！哎，这多美啊！你说我什么优点都没有，就是比较谦卑，那就破功了嘛。圣灵充满跟谦卑一样，让别人说。所以 Billy Graham 他是这样讲的：你们说。他问我，我也被圣灵充满吗？那你们怎么说啊？哎，每个人都替他做见证，然后他也没有说，哎，你看，他们说我有，怎么样？我被圣灵充满了，他没这样说啊，他只是说，你刚问我，我被圣灵充满吗？那他们说我有，哎，那您觉得呢 ？That's the point。那 Billy Graham 你是，他从来没有灵恩派的那些东西，可是你真的是，你听听他讲到的录音带，你看他的录像，讲的那个道。不会比你牧师讲的好，哎，可是讲完就是成千上百的信主，是真的，这就是圣灵能力啊，不是口才，他讲的道真的是平凡无奇，可是你讲的天花乱坠都没几个人信，他普普通通一讲完就是有，那你怎么说啊？这是耶稣给门徒们的应许，等候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来了就得到能力。传福音，那五旬节之后，你看彼得打鱼的一站起来，随便讲一句话，五旬节完3000个人信主，美门口那个瘸腿的脚好了，一讲5000个人信主，你有这个本事吗？圣灵的能力啊！然后官府抓着他要打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哎，讲起来连那些祭司长都觉得这个人没学过的，哇！怎么讲话这么有能力啊？前两天嘛逃之夭夭，今天来了不怕死啊！哎，圣灵能力嘛。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说你要等候， 那你知道一等等多久？耶稣升天以后多少天才到五旬节？小学算数，屈指一算都知道了。那圣经没说，那还要说？你自己算就知道了吗？耶稣复活，耶稣死的时候什么时候？逾越节，礼拜天，两天之后复活了。然后复活之后与门徒在一起有四十天之久，那不四十天了吗？五旬节呢？就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嘛。那五十天再减四十，不是十天了吗？再扩大两三天，凑一个礼拜嘛。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一个礼拜，五旬节就来了嘛，就这样屈指一算。所以圣经很多东西都不会告诉你，干嘛告诉你？你算一算就知道了。可是有些人算都不会算，算都懒得算。所以读圣经啊，真的不需要灵异解经，只要稍微用点功夫，多想两下就知道了。你知道大卫打死歌利亚他几岁啊？大卫几岁？没说呀，干嘛说？会小学算数，屈指一数就知道。怎么数啊？你想想看，那人打仗的时候，大卫家里排行老几啊？老八嘛，是老幺没错，老八。大哥、二哥、三哥都去打仗了，四哥在家里干嘛呀？打仗为什么不去打仗？打仗只有二十岁以上身体健壮才能去打仗嘛。老四呢？十九了，不到二十岁也不能当兵嘛，就留在家嘛。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那你算嘛？大卫几岁？不会超过十五。如果他十五岁，他妈很厉害，一年生一个。如果某一年隔了一年，他就十四岁了。所以最多十五岁。哎呦，十五岁的大卫去跟巨人歌利亚打仗，你就知道多戏剧化了。那十五岁大卫多大？身高多少？我看跟我差不多吧。那歌利亚多高？歌利亚，我告诉你，姚明看他都要举头仰望。我告诉你，姚明七十二，歌利亚呢？照今天的算法，八尺五。那你看哥他一个脑袋多的，所以连姚明都得这样看。那我怎么看姚明？然后再看下去，哎呦，我可能站在哥利亚的腰肚脐眼上，我告诉你。然后又年纪小，那哥利亚，所以你知道这戏剧化在这里。哎呀，可实际上没说他十五岁啊，可是你一算你就知道了嘛。所以圣经就是像这种简单的问题就不必说了，但是你得费点功夫这样。哦，哇、wow, 哎，就在这样。那如果读了半天还读不出来，读了三十遍都还不知道大卫几岁的话，那表示你圣经读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读的，不用大脑，用小脑读的，就啪啪啪就过去了。如果你仔细读一读，就发现哦，实际上有些没说的其实就在那儿。可是如果那个是这样子的话，哦，你眼睛就要睁开一点了。所以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那对今天同样的重要。传福音，不管是短宣队、布道会，那我自己常常讲布道会，我自己就很多这种经验。有时候我讲一篇道，或讲道之前，我就知道有一个慕道友，哇，这个很难缠的。这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北京来的老太太，也不是太老，那时候我不到五十岁，她六十岁整，我叫她大姐，学佛四十年的。在那个福音营，所以后来聊天聊起来，他知道我是讲员嘛。哦，老弟啊，这次主要是讲员是你啊。哎，老弟啊，大姐既然认得你了哈，话就说白一点哈，你怎么讲都行，我是不会信的。我说为什么？大姐都还没听了，就吃了秤锤铁了心了。而也不是这样说，我学佛四十年的，我学佛的，不拜佛的。拜菩萨是这种佛教徒，我们是这种学佛的，四十年，哦，听两篇道就信基督教了，哪那么容易破功的，对不对？所以想想也知道嘛，所以别怪大姐，那自己呢也别灰心啊，别讲了半天我不信，所以觉得哎呀，真的是功力不够，不是你功力不够，大姐四十年学佛的。啊，所以别灰心。哎呦，他还勉励我别灰心呢。哎呦，那我说大姐，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营会嘛，对不对？每堂聚会你都得来，不能饭吃的，每堂聚会都不来。 你只要来，来了以后既来之则安之，心打开耳朵打开就行了，其他交给圣灵，我们说看圣灵工作。我哪能保证每个人都信呢、啊？对不对？那你不信或信，信感谢赞美主，不信也是神的工作，那当然行了。大姐的当然答应你，哪里怎么吃白吃人家饭呢？对，每堂饭都吃，聚完会都躲在房间里，那不行，我会来的，我会听，但我先告诉你，要我信，哼，那八字是没一撇的。哎，说着呢，我讲完第一篇道，我没呼召，为什么？三天布道福音营嘛，布道会我就要呼召了，因为布道会不知道谁知道下一堂还来不来啊？那三天的福音营。他哪跑得掉？所以最后来个期末大考，对，一次收割就行了。我不会每一堂都呼召吗？每一堂小考，所以我就没呼召。结果呢，有两个福音营讲员，第二个讲员来的时候，那个讲员很有意思。我知道他，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一起配搭过。他说啊，每次呼召啊，下面的人很紧张。你听过慕道友决志的时候做见证吗？上面一直呼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给你个机会。哎呦，心都快跳出来了，别掉了，别掉，赶快结束。哎呦，又再来一次哦，想举手又不敢举手呢。慕道友常做这种见证，他说你不知道下面的人心脏病都快发了，讲员心脏病也快发了。我们心脏病是什么？就想说有没有人信主啊？哎，没人举手。哎，还有没有？还没有。哎，哇靠，今天白搭了，业绩很差。所以每次在问的时候也是想说，如果很多人举手，心里固然说哦，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觉得耶耶耶，那如果没有举手呢，哎呀，也是心脏病快发了，就是因为业绩不好。再来一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哎呀，我说，他说那个讲员说，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心脏越来越不好了，哎呀，复合不了。他说我现在改一个方式呼召，我现在呢讲道完不呼召，我是没讲道先呼召，呼召完讲道完我就不呼召了。他讲没有压力，为什么？有举手没举手跟我没关系，我还没讲嘛，讲完我就不问了啊。那说的这有没有那信耶稣的也不会低头了，就举个手呗。坐第一排的北京来的大姐就举手，我坐在旁边看啊，大姐刚刚汇报过的四十年了，两三天不会信的，怎么哪有一小时之后就信了？但我又不能跑过去问他，聚会刚开始，所以我是憋着憋着，然后聚完会我第一个跑过去，大姐您信了？嗯，信了。我说早上你还跟我说两三天都不会信了。是啊，哪晓得我就信了。我说大姐帮我一个忙，帮了佛教徒传福音是很难的，跟抓泥鳅一样。哎呦，您学佛四十年，我刚讲了什么我都想不起来，我刚讲了哪一点是冲着佛教徒讲的？他是一个佛教徒，我知道。那在场有那天四百多个人聚会嘛，后来他们告诉我大概40%，两百多个是慕道友。我不会对一个佛教徒讲福音营嘛，对不对？我虽然心里知道他是一个佛教徒，还有别的人，所以我刚没有哪一句话是特别对佛教徒讲的。可是谁知道这个必杀绝招一杀一招出来，见血封喉。哎，我说大姐您帮我一个忙，你刚听到什么了告诉我，下次我碰到学佛的就出这一招必杀绝招。他想了半天，我想不起来了。大姐一个小时前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记性有那么差吗？他说不是，我都记得一堆。哪一句啊？哎，真想不起来哪一句。哎，问了半天，我到今天都没问出来，后来放弃了，不问了。我想这是叫圣灵工作。可能这个佛教徒有一些话就进去了，哎，他就信了。我同样的话去对另外一个佛教徒讲，那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圣灵自己做的，圣灵怎么开他的心，然后哪些话就进去了，等等等等。那不是一个，好像我一个 formula， 我就说哪有人为的方法不必圣灵就可以自己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福音信息我越来越觉得我只能照着福音该讲的，没有扭曲，我没有传另外一个福音，那剩下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就把这些话让一个人改变就改变了嘛，所以他就信主了。所以我自己常常有这种经验，然后常常我自己就几乎像是一个旁观者， 然后 amazing， 神做的事情真的是，我刚讲了什么了，他就信了哟，好像都不是我在讲一样，我就好像我变成我自己的旁观众在旁边看，这样哟，他怎么会信的？哎，很有意思啊。其实是我刚刚讲的，可是我想了半天，好像我都不记得，我不是说我不确定我刚刻意讲了什么让他去信的，但他就信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在传福音事上真的很多时候是圣灵的工作。要讲这种故事我可以讲一堆给你听，很多时候真的是神自己的工作。第二个主要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当他提到所以你们要做见证从哪里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时候，第一个范围地理位置从近到远，耶稣讲这个话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正对面那个山叫橄榄山。今天你看到所有圣城耶路撒冷的那种照片，特别是冲着那个金顶寺，那个穆斯林的清真寺，然后一个圣城，那个照片就是从橄榄山上照下去的。那照相师站的地方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你这样想就知道，他就站在那儿。所以当他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站在指给他们门徒看，从这里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所以从近到远，从那个地方开始，那扩大到整个犹大省，再来北边一点的就是撒玛利亚，其实离犹大很近，然后地极就很远了，所以由近到远。但是第二个文化上，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向犹太人，犹太全地也是犹太人向犹太人同文化，可到撒玛利亚那叫做近文化。什么叫近文化？文化上有差别，可差别不大。以当时犹太人来讲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近文化，就是第一个语言是一样的，他们不讲希伯来语，犹太人也不讲希伯来语，讲亚兰语。什么叫亚兰语？叙利亚语。所以耶稣讲叙利亚语，不讲希伯来语。当时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会讲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圣经用希伯来语的，可是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会讲希伯来语。不是耶稣时代人不会讲，连以斯拉文士以斯拉时代尼西米时代都没有犹太人会讲希伯来语了。所以以斯拉在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你看献城典礼拜的时候，以斯拉打开圣经开始念圣经的时候，旁边有十二个利未人，那干嘛呀？翻译官。他们是把希伯来语翻译成亚兰语的，因为以斯拉读圣经是用希伯来语读的，旧约是希伯来文的嘛。他读完了，那十二个人翻译，那时候没麦克风嘛，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十二个人对十二个群众这样翻译的嘛。所以那时候已经没有人会读希伯来语。那耶稣时代人他们也讲亚兰语，那撒玛利亚人也是讲亚兰语，撒玛利亚人就差不多等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住在一起的。那么就在犹大的北边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然后亚述帝国从各国把被俘虏的人抓了一些来带到以色列的北边，就以前以色列国，然后跟当地剩下以色列人有点混血，所以是混血种，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叫撒玛利亚人，所以是混血的，但是有犹太血统。今天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每一个有 90% 到 95% 的犹太血统，所以巴勒斯坦人人人有犹太血统，可是跟犹太人是世仇。正如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都有犹太血统，可是跟犹太人那个恩怨是深得不得了，可是讲一样的话，宗教上差不多。什么意思？撒玛利亚人接受摩西五经的哈，创世纪到生命纪，所以包括立位纪。立位纪是什么？讲律法规条，包括饮食方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你知道犹太人吃什么？你们湾区这里呢可能一定有某些地方犹太人多一点，那有西方人卖肉的店，大统华不必看，大统华是没有的，你要到西方人卖肉的店，然后你就注意看卖肉的地方，它有个地方它的价值呢可能就会写 kosher food， K-O-S-H-E-R， kosher food， 这是希伯来语， 洁净的物。我告诉你，穆斯林都吃那个的。穆斯林呢，是穿阿拉伯袍的犹太教徒。犹太人吃啥，他们就吃啥的。穆罕默德以前，这个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是穆罕默德是宗教改革家，改成犹太教，所以不吃猪肉了。所以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都吃猪肉的，不吃猪肉是穆罕默德改的。他怎么改的？犹太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吃什么就不吃什么，就这么回事。Kosher food。我们在神学院呢、尤其我这种年纪读神学，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读什么希伯来语、希腊语，语文嘛要背啊，难背啊。还好呢，我们有怪招，这个怪招就是用各种方言来背，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哎呀，你想得出来哪种就来背。所以呢，洁净的物 kosher food 很容易背，我是用福建闽南话背的。犹太人吃什么？是 kosher food。 什么叫 kosher food？ 叫 kosher 的，太可惜的。什么叫可惜的？好吃的不能吃，不是可惜的呗。东坡肉不能吃，猪肉嘛，红烧狮子头不能吃，海鲜一大半不能吃，螃蟹不能吃，虾不能吃，红烧鳗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那还能吃什么？可惜的呗。只能吃的是 kosher。 哎呀，用闽南话连改都不必改一个字，我讲 kosher。 所以我考试要谈到洁净的物，我一定想到啊，犹太人吃 kosher， 然后就希伯来文的字母 kosher 一撇出来，绝对不会错 kosher， 都记得。还有上帝的爱，黑色的，还有黑色的爱，对啊 hesed， 那不黑色的，那还有白色的爱吗？没有，上帝的爱是黑色的啊。当然如果用希伯来语念呢，上帝爱是什么？ agape。 agape 是什么？爱加倍。广东话念也是差不多，台湾话念爱加倍差不多，普通话爱加倍，你用客家话广东话念起来都差不了多少，爱加倍。但是 agape 不止加一倍了，神的爱嘛， agape 嘛，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都是用各种方言来背。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吃什么？可惜的呗。犹太人也是吃那个，文化很近啊，可是不一样啊。因为犹太人除了摩西五经，那还有先知书、历史书、诗篇、大卫诗篇一堆。哎，撒玛利亚人这些都不接受了，只接受那一部分啊。不过蛮近的。如果你们有负担跟穆斯林传福音呢，你要知道穆斯林从基督徒来看他们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什么意思？我们信的跟穆斯林信的 95% 是一样，他信独一真神，我们也独一真神，虽然我们也三位一体，他是独一一个。然后神是公义的，他们是阿拉是公义的。我们神是爱，他是阿拉是慈悲的。我们说神创造者，阿拉创造者，那你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你还找出不一样还不多呢。哎，但是穆斯林跟基督徒之间那可是千年的恩怨呢、啊。但是你要看他就好像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一样。但是耶稣说传福音从犹太全地啊，进一步下一步就是撒玛利亚了，最后才到地极。地极是又远，可能文化完全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宣教有四种，哎，耶路撒冷的宣教、犹太全地的宣教、撒玛利亚宣教，还有地极的宣教。那什么叫耶路撒冷宣教？就在湾区 San Jose 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嘛。然后呢，华人教会向华人嘛，所以你在湾区向华人传福音的就是耶路撒冷事工啊，这是宣教，只通常我们叫做教会事工了、啊，没有跨文化了。但你说这不算宣教，当然也算，只要传福音的都算。什么叫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就是没有跨文化，中国人像中国人，只是显然不在湾区。譬如说你们有支持一些美中地区的，对不对？全美国的嘛，就地区性的嘛。可是像华人嘛，那严格说起来，德国的华人、哪里的华人都算是某种程度的犹太全地了。不过因为跨了国以后问题还是比较大了。譬如说你去德国，虽然是像中国人，可是你坐铁路火车的时候你不讲德文啊。德文我大学还学了一点，只记得几句话， 如果德国人来跟我要钱 ，each habit kind of guilt， 这我记得的，我没有钱 ，each habit have，I have no guilt， 是 money。还有几句话 ，each habit kind of tight， 我没时间。啊，这几句话记得，你不会讲几句德语，你凭你的英文，然后中文就到德国闯天下不行。所以毕竟还是有点超文化的问题，但在美中那没问题，英文中文走遍全美国啦，对，所以全美国的华人事工那就是犹太全地。那什么叫撒玛利亚？哎，就卡在这儿了。我们华人教会什么都知道，就不知道撒玛利亚。当然我们会派人去戛纳，我们去派人上山下海到不同民族人当中去，哎，我们就漏了一个，没经过撒玛利亚你就到地极呀。那撒玛利亚是什么？近文化，甚至地理位置都不远。譬如说你可能在本地，在湾区，那有外国的移民呢，所以你看看典型的撒玛利亚施工什么？新移民嘛。那在了美国，任何国家来的新移民总得学英文吧，虽然他英文讲的不好，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毕竟你用你的破英文，他用他的破英文，还可以沟通。那如果你到他的国家，那好了，他干嘛讲英文啊？那你会讲他的当地语文吗？那就是鸡同鸭讲了嘛。哎，来这儿基本上近文化。那如果新移民是比如亚洲来的，不一定中国人，那就更多一点了，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吃的泰国菜、缅甸菜、帕泰什么这些东西，近文化嘛，对不对？帕泰是什么菜？中国菜变成泰国式。泰国人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有中国血统的，所以跟我们是吃的差不多，大部分是潮州菜。泰国人讲的话是台州潮州话的变音。那潮州话跟福建话歪一歪，闽南话歪一歪就变成潮州话，潮州话再歪一歪就广东话，你看往哪个歪，反正有当然是歪错边也有可能哈。我是台湾人，但是祖籍是泉州，那我从来不知道怎么真正讲泉州话。泉州话在台湾就等于是鹿港话，鹿港是很纯的这个泉州话，但我知道泉州人讲起闽南话呢，跟唱歌一样，所以我就把台湾话当歌唱，就变成泉州话了。然后泉州人觉得，哎呦，你会讲我们泉州话，嘿，你再把它音调上去下来，夸张一点就行了。台湾人讲话，好像讲话下下给我讲平平的，这样叫爸呗，叫爸呗。泉州人怎么讲话？叫爸不，好色哦，难来哦，哎呦，我是这样，我外上去，外上去，当歌一唱，哎，就唱泉州话了。但我妹妹跟我讲，我妹妹可是菲律宾去了3年，她讲正宗的泉州话。她说：“哥啊，乱讲，你要上去，你下去。”我说：“哎呀，管他上去下去，只要有上去有下去，就像泉州话。上错了，该上的我下去了，该下去我上去的话，那只是人家以为，哎，有点像泉州话。你这是什么？”我说：“搞不好是泉州、漳州，还乱七八糟什么州的。”反正闽南一大堆的话，哎，都听起来是口音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可能就是不是泉州的，可能是漳州的。那漳州人听起来也不像漳州，那可能惠安的。反正我老爸惠安出生，住在泉州，然后在漳州读过中学。那我哪也没去，除了台湾以外，那所以我是不会学话的啊。广东话我只会一句话，我们是讲广东话。这他们在讲，我常说的日本话，我也只会讲一句“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不懂日本话，所以我每一句话、每一种语言的第一句话要学的就是“我不懂你这种话”，不然他一直跟我讲，我怎么办？日本人不是吧跟我讲，我挡都挡不住，我就要重复3次“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最后他才觉得能讲这句话，肯定。会讲一点日本话吗？我只会笑一笑。如果说英文的讲法就是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 period， 画个句点结束了，没了。那你再跟我讲，我还是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广东话我们是讲广东话，我太太广东人。不过当然我太太教广东话第一句话就把我 脚垮掉了，他太难了，教了一句什么广东话，不但发音很难了，而且那个广东话有很多啊，你写成中国字你都看不懂是什么讲什么、啊。好像我们今天有人吃那个米粉嘛，他教我什么广东话，看你猜得出猜不出，除了香港来了以外，我看你保证你讲不出来。上边蒸松糕，下边卖凉粉，写成汉字，上面蒸松糕，下面再卖凉粉，你说在讲什么、哦、就是上面穿 down jacket， 下面穿一个短裤，卖凉粉就是连脚上的毛都露出来在卖凉粉，上面蒸松糕就穿那个 down jacket， 呜、哦、热乎乎的，那你是冷还是热嘛？意思说你穿衣服怎么这样穿的，上面吗？哎呦好冷，下面穿个短裤，哎呦腿毛都露出来了，你是凉还是热吗？这是骂人的话了，就你这个人有点三八的。哎呦哇，我学了半天音也不对，然后你学完了以后就 What's that， 这什么、啊、所以这一句下来我广东话就永远学不会了。那第一句话没会，那有第一过不了关，他没有第二第三了，所以广东话从此就停在这儿。不过来了这儿，哎，新移民，你知道这为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事工，入境随俗，而且你到了你这儿，待会还会讲哈。那在中国来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包括回族，包括云南山区的，甚至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哎，是撒玛利亚人了、啊。你在中国境内，好歹你中文知道一点的，尤其到初中程度以上的话，一定学汉语，中国是一定会认的。哎，那我不会讲维吾尔语，我跟维吾尔族传福音，我可以用汉语吗？当然可以。那你说跟回族怎么传福音？嘿嘿，那你要懂什么叫回族。回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创的一个名词，就是说清朝以前没回族这个字，没有这个回族。台湾的中华民国，哎，也没有回族这个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的。过去我们怎么讲？叫回回。哎，这个回回很有意思哈，连基督徒都叫回回。宋朝时候基督徒叫十字回回，哎，我们也是回回，回回就是反正搞不懂的叫回回，十字回回。穆斯林呢，白回回。犹太人也叫回回，他叫做蓝回回，因为他们戴那个瓜皮帽是蓝色的，蓝回回，白眉白回回。那基督徒是十字回回，宋朝跟蒙古时代都是这样。然后这三种回回都在同一个教堂聚会，怎么了？穆斯林是礼拜五崇拜的，犹太人礼拜六，基督徒礼拜天，哎呦，一物三用，哎，而且呢，都没有偶像，对不对？没有偶像，哎，那十字架呢？到时候就亮出来，聚完会拿回家，所以没十字架，哎，不干扰你，那多好啊！所以当时呢，因为在中国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倒是和平共存，非常搞和谐的。非常和谐。所以在宋朝元朝的时候，清真寺是基督徒穆斯林以及犹太教徒聚会的地方，犹太人在清真寺聚会的，往往出钱盖的是穆斯林，为什么？他们人占最多，也有钱。为什么有钱？丝路，阿拉伯人来的丝路很有钱的。泉州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最高潮有20万的阿拉伯人，泉州，而且都很有钱，所以他们盖清真寺，只是容许基督徒在这里聚会，也容许这个犹太人在那里聚会。所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是一种撒玛利亚施工，近文化，甚至连语言沟通都有一个优势。那中国的回族是1950年以后才创出来的名词。以前呢有回回，那其中很多时候是指穆斯林，可是穆斯林当中，在我们中国过去，在清朝以前的话，大概一个说法就是根据汉化的程度，有一种普通的说法，一种叫做熟回，一种叫做生回。什么叫熟回啊？吃牛排你就知道了， well done， 被中国文化煮熟的泡熟的，那叫熟回。他会讲汉语，生活习惯跟汉族差不多，除了不吃猪肉，除了信伊斯兰教以外，都跟汉人没两样，叫做熟回。 那什么叫生回呢？还讲自己的方言，然后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服装差别挺大的，叫生回。所以维吾尔人是生回，哈萨克人是生回，他还讲哈萨克语生回。那回族是什么意思啊？他除了普通话啥也不会讲，熟回。全中国还有一个过熟的 overdone 的回族，就熟过头了，汉化过头了，吃猪肉了。你说回民吃猪肉，对，中国政府还叫他回民，什么都信，不信阿拉，他信观音，相信妈祖，拜关公，就是不拜阿拉，猪肉也吃，那还能叫回民吗？嘿，全中国回民就他们有阿拉伯血统，哎，血统最纯正。在哪儿？就在我家乡泉州。泉州有个回民，泉州回民全部姓丁，叫万人丁，实际上是28000人，就在泉州。为什么姓丁？他祖先是阿拉丁，还有宾拉丁，哦，一堆的丁，叮叮咚咚的丁。到了朱元璋时候，全部不准姓蒙古姓，不准姓什么穆斯林的姓，改汉姓。那改什么改？那反正祖先都是什么丁什么丁，丁又好写，连老美都会写，写成 Jack 就是丁了嘛，有两笔就写出来，就全部姓丁，就万人丁。泉州还有另外一种回族，也是一样，吃猪肉什么都拜，就不拜阿拉的，姓郭的，在惠安白旗乡的。姓郭跟姓丁的都去了台湾了，你去鹿港都可以找到，然后从鹿港再搬到彰化。台湾的福建来的人，姓丁跟姓郭的10个有8个是回族后代，只是猪肉吃到一个地步都不知道自己是回民的后代。那在中国政府呢，在泉州市就挂一个泉州回民招牌在乡公所，哎，所以考厦门大学加25分，生2个，因为别的是一胞胎一胎化嘛，对不对？少数民族多生一个，所以多生一个考厦大多20分20几分，然后猪肉照吃。你们说可以给你这个特权，猪肉不准吃啊？那不行，猪肉还是吃的，特权还是有的。所以福建泉州回族是所有，不但全中国，可能全世界回民汉化不是彻底，是过头了。哎，这个是后来我回泉州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得去看看我家乡还有这种回民啊！我学宣教了，我也很好奇啊，对不对？照了很多相片啊，等等等等。所以，中国境内的回民，你要去跟他传福音，这就是撒玛利亚施工有很多优势的，近文化嘛。再来呢，比如说刚才我们6点多钟到7点钟的时候有报告很多的施工，像工业福音团契工服，台湾、香港都有很多印尼来的劳工。各地方劳工，外籍劳工是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他到你家来了，那到你家做女佣，中文不会太好，但不会一句话都不会讲，或者他讲点英文，你讲点英文，对不对？非老讲英文。总而言之，撒玛利亚施工，工服啊，嘿，1983到1990年，我是工业福音团契董事会主席。工服成立的第一天就是我开始参与筹备，所以工服从头到尾很熟了。那蔡国山是我的小老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大二，然后接我们的台大团契，玩我2届，我回台湾偶尔回去看看他的。那所以工服很多事情我也知道，包括现在提到在台湾印尼嫁到台湾的印尼新娘，还有印尼的女佣，还有印尼的劳工，在全台湾超过20万，其中有将近100个都是穆斯林背景的，受洗了。他在他的村庄会受洗，会信基督教，那可是难上加难呢。来了台湾信呢，就撒玛利亚施工啊。1990年我出来读神学院，大概之前1年2年，1988、89年的时候，在我们新竹的教会替一个尼泊尔人受洗。那年轻小伙子聪明哎。不到20岁，19岁来台湾打工2年，讲着一口漂亮的 国语，我告诉你，比所有台湾人讲的台湾国语还好。从不会到会，讲得很好，然后受洗了。可是1990年以前啊，全尼泊尔基督徒不到100个。受洗完，我跟这个印尼的弟兄说：“哎，这个尼泊尔弟兄，他会讲中国话，我不用尼泊尔话，我用中文跟他讲。我说，弟兄啊，自从你受洗以后，尼泊尔基督徒增加1%。你本来就90几个，又增加一个，哎，我靠，增加那一个，你别小看1%的增加，哎，但在台湾信主的，功夫做的，新庄那个工业福音中心，新庄福音中心带他信主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撒玛利亚施工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那时候因为尼泊尔的政治局势那时候还是独裁的，那尼泊尔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所以宗教迫害，宗教没自由，所以基督教传播很难。现在尼泊尔已经有超过几万个基督徒了，不是100了，好几万了。尼泊尔人口很少的，所以有很大的成长，但是当然以人口比例来讲可能还是2%-3%左右，但跟以前比起来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弟在现在尼泊尔福音广传的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看这个小伙子如果真的是好好真的为主发光的话，那是不得了的。那么聪明，来台湾2年，从完全不会变成讲国语可以读可以讲，哎呦，他学习能力非常强的，非常厉害的。那我再讲一个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施工，在新疆西北是哈萨克区，新疆有850万的维吾尔民，有150万的哈萨克人。新疆中间有个天山山脉，读武侠小说你都知道吧？天山神林就在那儿。天山以北是北疆，北疆的话汉民很多，甚至汉民人数多过维吾尔人。南疆不一样了，天山以南的95%以上是维吾尔人，汉人在南疆很少，因为北疆当年王震的这个屯垦军团在北疆嘛，所以单单那个乌鲁木齐，汉人就超过50%，可南疆很少。可是在东北，对，新疆最东北靠近哈萨克那边是几乎人口90%以上是哈萨克人。不是维吾尔人，有一个大概是大陆叫中专或大专的老师，在大陆的算法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认为高中毕业以后读2年叫二专，读3年叫三专，大陆的说法是高中之后读2年的叫中专。中专有大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读2年，也有初中毕业读5年，台湾以前叫五专，叫中专，高中毕业读3年的叫大专，是属于大专程度，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一个老师可能学电脑的，因为工作上教学的需要，他到了北京待了2年，要进修他的电脑方面的学位，就在北京家庭教会信主了。那北京没有维吾尔人或什么的这种人的教会啊，就是汉人的教会啊，信主了，回到学校学，几年之内带了100多个哈萨克人信主。你派一个汉人去他那一区跟哈萨克人传福音，你试试看，100个，我看你搞几十年都别搞，何况你一到你动都不能动，公安就盯着你，国安局就看着你，可你在这干嘛呀？就是本地的汉人要跟哈萨克人多讲几句话，马上有人来干涉你了，你干什么？你跟他要搞什么？可是他是客人呢，他是哈萨克人，哈萨克老师跟他学生，那你能说什么？对，所以还有同样民族的，对不对？所以撒玛利亚施工的战略性在这里。你到了离乡背景，到了传福音信主是很容易的，可是他成为基督徒，他成为宣教士，回到本乡本族，那成为最有力的宣教士，比你外乡的外族的那好很多。可是他第一个信主的却是在外地信主，不是他家乡信主的。所以撒玛利亚施工是成为现在宣教机构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就是成为21世纪新教新策略当中几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成为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就是近文化群体的宣教。那我刚刚说撒玛利亚施工是属于这个， 第二个，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宣教有什么新的策略。第三个，我待会会谈到短宣的问题，还有代职侍奉，包括代职宣教，那每个都会详细再说。关于净文化宣教，我刚刚说过，像撒玛利亚施工这种形态的都是。可是为什么我刚说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被很多教会忽略？忽略的原因在这里，净文化是很近，这是优势，缺点就是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咫尺天涯，实际距离就差一尺，心灵的距离是天涯海角，你知道？所以净文化的问题就是有政治经济的冲突勾结，然后种族歧视的问题，非常麻烦的。譬如说，如果你想去新疆跟维吾尔人传福音，假定你是北京教会派一个人去，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为什么？在新疆维吾尔人跟汉族之间的冲突很严重，所以维吾尔人不信任汉族的。你北京来的，斜眼看你，你要动什么，不要说公安找你麻烦，连维吾尔人都可能不能接受你。所以在维吾尔地区宣教的宣教士都是哪里人？大部分是西方人，他能接受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宣教士，老外他就可以接受。为什么？西方人跟他没恩怨，汉人就麻烦了。那如果是汉人呢？新加坡来的，他相对可以接受；台湾来的也还可以，北京来就不行了，温州来、上海来都不行了。只要你是中国本地的汉人，我就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不能接纳我。为什么？这个种族矛盾，懂吧？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是一个成见，可是有个历史的渊源，没办法，所以很难做。不要说别人，你在美国本地，找了一个白人基督徒，哇，很有热心，要跟黑人传福音。那去，我们就到比如说 Chicago 当趟很多黑人吧，我们 Boston 也有当趟，反正当趟都是黑人啊，当趟都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他去非洲，他才不去 Boston 当趟呢，懂吧？同样是黑人，他去非洲，他为什么不去西方城市的当趟？恩怨呗。他可以去，同样黑人，他去非洲。还学个语文多麻烦，哎，这麻烦宁可去麻烦，他也不要跟他很近的。这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冲突。所以这会忽略，有时候是心理，不是完全不知道，是心理上有个障碍。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些他的门徒说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犹太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嘛，所以这个关卡是很难过的。所以你看看五旬节之后，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的不错吧？第一个一开始3000人信主，后来每门口的神迹5000人信主，哎呦，蓬勃发展。那耶稣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要过去，那不去的。一直到第7章，斯提凡死了殉道，教会大遭逼迫，信徒被迫四散，然后那个烧饭的腓力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当时教会很严格。连负责管饭食的烧饭的腓力啊，都要圣灵充满的，没圣灵充满，连饭都不准烧啊！哦呦，很高的。我们通常讲，哎，圣灵充满了去讲道，圣灵充满去干嘛？你想圣灵充满去烧饭？哎呀，那个饭没圣灵充满还烧不成了。我告诉你，我后来才懂，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到少林寺的小和尚，先做伙夫，3年之后才能出师练功。我想说，哎呦，真憋了嘞！后来才发现，哦，真的是练功，这个马步得蹲得好哎。少林寺3000个和尚，这个饭怎么烧啊？嘿，很有意思啊。我是孔子的门徒，我们台湾来的哈，我们那个年代啊，什么《论语》啊，《四书五经》都要读的，要考试的嘛。所以读完孔子的话以后，我是。从心里服气，而且都遵从他。要做君子，君子远庖厨，离开厨房，所以不但不烧饭，连锅碗瓢盆都很少洗的。我说别怪我，谁叫孔子这样教呢？孔子这样教，要不做君子，要做君子就离开厨房，我就离开厨房。不过呢，虽然离开厨房不烧饭啊，怎么的？不过不吃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所以呢，我就看我妈怎么烧饭。以前没大铜电锅的时候怎么烧饭啊？ 哎，我也看过呀，所以我大概还懂得那么回事儿。如果是要淘米，用煤球炉，我们台湾叫煤球炉，大陆有另外一个说法叫什么？反正就是煤渣压成圆圆的，一个洞一个洞的，哎，我们台湾也用过。反正用柴火用什么来烧饭的时候，没有电锅，你怎么烧啊？淘米洗完了，然后水，我也知道啊，手掌。放在米上面，水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就在这儿。哎，这我还知道，哎，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烧饭，但我还可以指导。我第一个指导对象就是我老婆，我老婆连看都没看过。那当现在，哎呦，现在你别跟他讲啊，他说我跟他说我是他启蒙师傅。啊，他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我这个那几招就两三下就完了。嗯，我还看过我妈做过葱油饼呢，信不信由你。我当兵的时候，我做排长，哎，我们那个整个连里面，那个烧饭就是那几道菜，那我们面粉一堆，他不会做。我说你会不会做葱油饼？那个厨房的说不会做，台湾人嘛。我说葱油饼很好做啊，哦，真的，我就教他怎么做啊，揉面，我就动口。动口不动手的嘛，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嘛。我就这样叉着腰跟他讲揉面，他揉完了，然后呢，然后把它擀成平平的，像一个大饼一样，擀好了，好，撒点油，加点葱花，完了，再把它卷起来，再揉一次，再揉成圆的，再撒一次油，再撒个葱花，然后再揉起来，行了，这就是葱油饼了。然后一蒸出来又，哎呦，他们觉得哟，我会做葱油饼哎。我看我妈做的嘛。那好，一锅饭这么一小锅，你手按下去，手梁老师，三千个和尚吃饭你怎么弄？这么小锅，你用100个锅啊？哈，那个方圆一两米的那个大锅，那你怎么弄？然后你烧，下面烧柴火，下面可能焦了，上面还是湿的呢，你怎么弄？所以一面煮啊，就得搅拌呢、啊。我学化工干嘛？化工其中一个就是搅拌原理啊。怎么搅拌？那大锅两三米的直径的锅，那个米几百斤呢，你搅得动？你倒搅得动，可以练功了。否则那小徒弟在搅了半天，杆子没动，自己一直动来动去，这米一插进去，怎么都动不了。然后马步再没蹲稳，啪，人就下锅了。我告诉你，所以啊，你能够站在那个像个船桨一样，然后把那锅米这样。那个火斧头，他是这样子啊，他是露两嘴给小徒弟看，就像这样马步一蹲，啊一下子，哇！那小徒弟你试试看，你练到可以这样子的话，可以练功了，什么十八罗汉拳就来了。所以啊，没圣灵充满，你想烧饭还早得来。结果呢，斯蒂凡一殉道，嘿，腓力就跑到哪里，撒玛利亚去了，传了福音，信主了。可是教会有点不放心，撒玛利亚人会信主？真的还假的？搞不好是山寨货，就派了彼得、约翰去查看查看。因为腓力士嘛，腓力士是烧饭的，又不是教会派的，因为大家都逃难跑去传福音的嘛，所以派了头号使徒彼得，二号二师兄就是我爱约翰去了，就一看，哟，还真信主了。然后再问一句：受圣灵没有？没有。于是彼得按手，圣经上没说。很可能就是按手，就跟五旬节一样，就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他们说出方言来了。所以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了，才要用钱去买嘛，把这个技术或者魔术或什么东西交给我，我按手也可以这样。那彼得说：“那你的钱跟你的灵魂一起下地狱好了。”这是什么可以用钱买的、啊？你知道吧？就知道这件事情。那就因为有一个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回了教会一报告没事，所以使徒行传是有很多神迹奇事，都是有目的的。大陆说法就是要迈过那个坎儿，那个坎儿过不去的话，什么坎儿？撒玛利亚人信主，你能相信吗？你能接受吗？坎儿过了，后来外邦人信主，哥林流也是啊。彼得讲到讲一半就圣灵充满，他们就说方言了。彼得给他们受洗，一回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马上有人站起来，管你是头号使徒也会当众顶撞你哦！你犹太人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你怎么到哥林多家？那还是说，我当时带着六个弟兄做见证，我们在讲道讲一半，圣灵就充满，然后就说出方言来，跟我们在马可楼上120人所经历的完全一样。我是谁？我能拦阻圣灵吗？所以我就给他施洗啊。一讲完，全教会的人闭口不言，荣耀归给神，没话讲了，这个坎儿又过去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说方言就得过了坎儿？那你为什么说方言？你有什么坎儿要过？所以圣灵随己意行做万事，但是不是随你使唤的，你想怎么样他就来伺候你。哎，别搞错了，这两回事。但是有这个敏感问题，所以撒玛利亚这个不容易过，虽然很近，不容易。在任何民族近文化宣教都是有优势，可这些往往下意识的就会逃避它，就是因为有这个恩怨的问题。那华人教会也没有例外，我们也常常忽略近文化的宣教，我们会常常派宣教师去远方宣教，而忽略本地的近文化宣教、跨文化宣教。譬如说了哈，你在旧金山来讲，旧金山也是个大都市，很多外来的移民，你这边各种人都有，那各种人都有，这些人的福音工作可能我们会忽略的，没有去参与或者是协助他们诸如此类啊。那但是有一个优势要注意到，就是现在来讲，因为经济政治的问题，所以移民很多，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到处跑。那这个移民，这些所有移民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都变成一种近文化宣教的一个对象。所以华人教会来讲，对这个移民应该有一个策略性的眼光，怎么样来做这些新移民的施工。那移民的情况是这样，大概二十世纪下半，然后到现在来讲，全世界有1亿以上，那人数有人说2亿，有人说3亿哈，就是1亿以上的人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为了战争，为了各种原因或者经济因素，迁居到别的国家成为移民。那这个移民的方向大概是这样哈，三分之一移民是到最有钱的7个国家，全部是西方的基督教国家，而且大趋势是由南往北，由东往西。东往西的意思是东方国家到西方国家，然后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在这种情况大趋势是这样。然后这种大量移民也包括去了欧洲，这是为什么昨天有提到欧洲穆斯林增加很多，就是从东方世界到西方世界啊等等。那从南到北的意思就包括非洲的穆斯林进入欧洲，譬如说法国的穆斯林大多来自于阿尔及利亚，这是以前法国殖民地，摩洛哥这些地方来的，所以很多南边上来的，啊，那也有从东方世界到西方世界，但是那佛教徒了，印度教徒也是随着移民到处跑，所以因此美国有好几百万的佛教徒都是移民来的，那有泰国来的、缅甸来的，还包括西藏，因为他们给西藏这个很多特别的移民配额，当做政治庇护，那就因此喇嘛教进入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但这个来讲也成为这个中间一个张力哈，但是也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跟西藏喇嘛传福音，一个是你去西藏，一个呢你到美国，很多欧洲很多地方有喇嘛庙，然后有西藏来的喇嘛教徒，你不一定要去西藏，而且你去了西藏可能还不如在美国跟喇嘛教徒传福音那么容易，因为这边是自由世界，有宗教自由，跟在西藏一样，为了维稳，哎呦，你一动公安就来找你麻烦，那藏民对你也肯定有排斥，反而不容易。举个例来说，我住在 Boston 东北啊，那 Boston 那里呢，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个变化，包括像穆斯林，有一阵子。当然这两三年前这个 Bin Laden 抓到了，然后打死了，在巴基斯坦。可是如果你要找 Bin Laden， 你来 Boston， Bin Laden 有49个兄弟都住在 Boston， 要抓 Bin Laden， 我们有49个，那你要抓哪一个？我们那边有5000个阿拉伯来的穆斯林，所以你要跟阿拉伯裔的穆斯林传福音吗？我有5000个等着你。我们那边有个阿拉伯语的基督教的教会哦，牧师是个埃及人， 他们讲阿拉伯语的，埃及人讲阿拉伯语，所以基督徒也讲阿拉伯语，所以他们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像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传福音的，他们在做这种工作。所以移民会改变现在宣教的很多的东西，因为过去原来是福音未到的地方，好像打仗一样，传统战争我们派兵从后方到前方，现在是反恐战争。反恐战争是什么？打到你家的了，战场在哪里？就在你家门口啊。那一样，宣教工厂就在我们前门。好像台湾20多万的印尼劳工，印尼来的穆斯林就在台湾到处跑，甚至在你家啊。哎，你不必去印尼，穆斯林来了你做不做啊？你说我不做，我派人去印尼。你家的你不做，你跑那边干什么啊？不是说不能去，不该去，你家里的可以做吧。我去马来西亚教书，我好几个学生他家里的女佣就是印尼来的，那印尼的马来语跟马来西亚马来语是一样，就他们很喜欢用马来西亚人常常喜欢用印尼女佣。我认识的那几个学生家里的印尼女佣都信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老板娘基督徒啊。而且马来西亚的华侨会讲马来语的，所以后来也可以沟通。到你家了，说难听一点，要杀要剐就随你了，对不对？那每天泡在你这儿，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传传福音就信主了。所以好几个家庭他们的女佣全部信基督教，甚至受洗的，就是神把他差派到你家来了吗？所以这个机会是不应该放弃的。当然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基督徒做这个有他的优势，因为他会讲马来语。那你在台湾的印尼女佣如果他不会讲中国话怎么办？哎，就差了一点，那只能指手画脚啦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真正用爱心关怀他等等，还是有办法的。这绝对比你去他的村子跟他传福音容易很多。所以神在21世纪做了一件你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把很多从来没有办法接触到福音的，就是福音未达之民，送到基督教国家来了。那剩下就是教会也好，或者是基督徒个别来讲，你要不抓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所以你不必出国，就在你这里都有这个机会。那为什么移民比较容易接受福音呢？因为移民呢，生活困难，换了一个新地区。那还有那个地区通常宗教有一点宽松跟自由，那另外同时他到移民来了，他从东方到西方国家来，到一个基督教国家来，通常他会有个感觉入境随俗，所以对于新文化新宗教呢，总要有点好奇，有一点说那来了这儿嘛，我可以不信但总要了解一下吧。所以你跟他讲他也不会马上拒绝，我干嘛呀。可是你去了西藏，你跟他讲基督教，说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信喇嘛教的，我干嘛知道基督教干什么？可是西藏的难民到了美国来呢，他就会想说，既然来了这样，好歹我也了解一下，我可能还是我的信我的喇嘛教，但是基督教我可以听听啊，了解啊，你叫他来他会来的，不一样。那因此是一个福音的沃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相对肥沃的一个土壤，因此我就说这个工作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那么在一般的宣教机构称之为 diaspora ministry。 diaspora 这是个希腊文，在圣经上的翻译常常用散居各地的，用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是侨居地。我们说华侨就是华人住在 diaspora 的，比如说住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我们的侨居地啊，等等啊。所以 diaspora 这个希腊文字成为侨居地的事工，现在成为各宣教机构非常看重的。譬如说菲佣呢，他到各地去，那菲律宾很多是天主教背景，你说非天主教徒要不要跟他传福音？有些天主教徒是没有真的信仰的啊。一个是向菲律宾人传福音，另外一个菲律宾女佣如果她是基督徒呢，有她可以做宣教士。有一次在沙特阿拉伯，一个阿拉伯王子回家了，下班回家，他女儿就跑过来迎接他爸爸，哦，跟他 hug 一下， hug 完了，那小女儿就高高兴兴的一面唱一面跑，就跑掉了。跑的时候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爸爸一听，哎，谁跟你说耶稣爱你的？ 一查，他们家里面的保姆 Nanny 菲律宾来的，跟他传福音。那个菲律宾女佣在新加坡受训过3个月，菲律宾有一个华侨基督徒做了一个机构，专门训练菲律宾女佣，有基督教背景，有心做宣教士的，受训完再去。所以在阿拉伯王宫深宫后院有很多我们的宣教士在那儿，就像什么乃曼家里的那个小卑女，你看，你记得吗？列王记下那个乃曼将军不是得了麻风病吗？他家里有个女佣，那是打仗抓来的，是被迫来的吗？可是他是认识神的，所以他知道他主人得了麻风病，他就跟他的主人的太太说，哎呀，我的主人如果知道我们以色列有先知的话，他去求他，他可以把他医好的。乃曼就告诉亚兰王，亚兰王就一封信写给以色列王说，我的大将患了麻风病，把他医好。这个以色列王说，我是谁啊？我也是神吗？要他好就好，麻风病怎么好啊？以利沙就写了封信告诉以色列王，叫他过来，让他知道以色列有先知，就来了。所以最后亚乃曼信主了，乃曼麻风病好，就是那小女子，现在像乃曼家里的小女子成千上百的都在阿拉伯王宫里。当然这是绝对机密哈，你别告诉阿拉伯人哦。哎，这也是种事工啊，所以他是必须出外打工，要挣钱养家活口。可是这也可以成为宣教的机会嘛。所以待会我们谈到代职宣教，哎，这种女佣也可以代职宣教啊，而且去的地方是任何宣教师都去不了的，他就到皇后啊、公主的后院里面了，然后带小孩等等等等，哎，谁说不能呢？另外一个呢，巴西移民在我们 Boston 30年前没有巴西来的，那30年来大概我们单单 Boston 大概有据说估计有20万的巴西人，合法的跟非法的，我们全 Boston 哈，所有清洁工都是巴西人包办的，办公楼的、家里负责清扫的都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人。那巴西是天主教国家，这20万人当中现在有5万到10万的是基督教徒的，从零变成300个巴西人教会在 Boston， 就从这样开始的。他在巴西没信基督教，来了 Boston 信基督教，而且最初很可能是一些美国教会传福音，后来他们自立的，就好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华人后来就搞华人教会嘛，菲律宾人经济上跟自立的去搞菲律宾教巴西教会咯。那现在呢就派了他们的子弟然后栽培送回巴西职堂，这叫巴西海归。你有中国海归，还有巴西海归啊。我们那个好几万的巀西基督徒，巴西的教会300间，他派了不知道多少个人回巴西去建立教会去了，那不是巴西海归。哎，他从巴西来了 Boston 信主，信主再回去建教会做宣教士，向他自己同样的同胞传福音。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这种侨居地的事工很有战略价值，所以这点我们不要忽略啊。但问题在这里，你在本地就好像我说那个哈萨克弟兄去的北京，如果北京家庭教会没有人理他，他不会信主。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个教会接待他、关心他、爱他、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那一回去他成为哈萨克宣教里面的先锋。所以北京的教会做的就是撒玛利亚施工，为了爱心、为了传福音做了一件事情，可是神接着这个就做出更美的果子出来。所以移民潮会改变宣教的做法。那针对移民潮的宣教策略，看中国国内来家庭教会来讲，那因为农民工很多哈，像温州大概是做农民工施工做的比较最成功，也是最有策略性的。温州教会有很多农民工，他们温州全部人口大概是连本地人加上外来的劳工800万，有200万是外来的农民工，可是温州呢有200万在外面城市做公司、开公司的、当老板的，就有200万出去、200万进来。那因此温州教会很多就为农民工成立一个团契，甚至成立一个教会。 然后训练农民工的传道人，然后这个传道人训练好了，有时候他如果愿意回河南回安徽家乡去，他去那边开拓教会，这样子由温州教会资助他回去了。所以温州是做的比较那个积极也比较有计划的。那我们在美国来讲，很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从本科生高中生到研究生到博士生到博士后，哇，这些也是一样来到这儿。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也是某种的移民潮，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那我想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但是可能在大都市资源比较丰富，可能像中西部，我知道你们对中西部那边有很多的 support， 我觉得这是很有战略性价值的。中西部呢，可能就是人啊，童工啊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这边有短宣队去帮忙，甚至参与探访校园，这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那所以因为移民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时机。第二个是关于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宣教，那你要了解穆斯林这个背景。伊斯兰教是把宗教、政治、家庭、经济这绑在一起的，他不拆的。换来说，个人是没有宗教自由的，父母是穆斯林，孩子就是穆斯林，孩子不信穆斯林当作叛教处理，根据古兰经叛教格杀勿论，真的会杀的啊！别小看这个。然后政治家庭都在一起，所以一个穆斯林如果放弃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是不得了的事儿，全部家族跟他脱离关系，即使不杀他的话，脱离关系什么都没有，他不是人了，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多难的事情。但是一个穆斯林离开自己家乡以后，那就不一样。所以因此到外地读书、外地打工，那就很可能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所以呢，我刚刚说过，基督徒看穆斯林就要像看撒玛利亚人一样，其实我们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你只要把我们之间相同的地方你搞清楚，作为一个桥梁来沟通，从这一点开始，你不要先从不同的地方开始。那好，不同的是哪里？十字架。他们能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是先知，和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有神性的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他不能接受，他也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但耶稣是伟大的先知，除了穆罕默德最伟大就是耶稣。他们称耶稣伊萨梅萨，伊萨梅萨什么意思啊？耶稣弥赛亚，伊萨就是耶稣了，因为希腊文的伊萨怎么说？亚素，跟我们台湾话念起来很像，亚苏，非常接近希腊语，所以最近学希腊语用闽南话念，希腊语大部分都是闽南话。亚素，亚素，那阿拉伯语就是伊素，伊素，所以伊素就是耶稣。最不像的是英文 Jesus。其实你要读西班牙语，你就知道那个 J San Jose， 那 J 是怎么念的？是念 H 的音嘛？对，不是念 Jack 的那个 J 的音嘛？所以耶稣的那个 Jesus 是应该是念 I 的音，亚素。或者 Jesus， 但绝对不是 Jesus， 差最远是英文。那阿拉伯人称耶稣为伊萨，那 Messa 弥赛亚嘛，希伯来语是 Messiah， 那阿拉伯语是 Messa， 所以耶稣是伊萨 Messa， 耶稣弥赛亚，那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基督这个字是希腊语嘛，所以他称耶稣为耶稣基督，指的基督的概念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所以你把我们相同的搞清楚，不同的地方慢慢来，你别一开始就跟他顶这个不一样的，那就话就谈不下去了。你说，哎，你现在跟我一样，你跟我一样，那什么不一样？我教你几个绝招，试试看就知道。如果你的同事、同学里面有这种穆斯林，你不要很冲的讲，你就慢慢跟他讲说，哎，你们相信耶稣是伊萨·麦萨 ？Yeah。你相信阿拉是公义的 ？Yeah。阿拉是慈悲的呀、那你问他，哎，阿拉是慈悲的，你爱阿拉吗？你觉得阿拉爱你吗？哦，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穆斯林会想来想去，阿拉爱我吗？阿拉是 merciful， 慈悲，阿拉爱我吗？这个字啊用起来怪怪的，你爱阿拉吗？我不敢。为什么不敢爱阿拉？ 他多大呀，多高啊，我爱他，我配吗？你懂吗？哎，很微妙，就他在这儿，慈悲跟爱是有不一样的。佛教徒很有怜悯心的，不踩蚂蚁的。但一个佛教徒会对蚂蚁说：“蚂蚁，蚂蚁，我爱你。”你会爱蚂蚁吗？不会。可是你有慈悲怜悯，不踩死它。阿拉对人也是这样，慈悲怜悯，但他不爱你。你呢？你爱阿拉，不配，你爱阿拉。嘿，牧师，你是这样观念？那你听见他说：“哎，我们倒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哎，我们大声唱，他不敢唱。”哎呦，哪能这样子来的？你再去找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一天祷告五次的，哎呦，虔诚的不得了的，不虔诚偷吃猪肉你就别问了。很虔诚的穆斯林说：“你这么虔诚，那你一定上天堂咯。”他们的标准答案是：“哦 ，no， 啊，你做了这样还不能上天堂？谁配上天堂啊？哎，我们基督教不是这么说的吗？”谁能够行律法称义啊，他也是这样的观念了。所以呢，谁能上阿拉慈悲嘛，他看我这么努力，如果到哪一天说行了行了，差远了，不过凭你这么努力，好吧，上来吧。哦，谢谢谢谢，哎呀，我上天堂了，怎么回事？只有基督徒说我当然上天堂了，那笃定的。哎，只有基督徒敢讲，穆斯林没有一个人敢讲说他会上天堂的，清真寺的阿訇也不敢讲，懂吗？哎，差别他在这儿，这个成为我们的沟通话题。哦，嘿，我觉得我可以上啊，你不知道你可以上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可以上啊？你做得够好啊，你又比我好嘛？我不比你好。那你慢慢去跟他讲啊，耶稣是赎罪祭啊，怎么的？就因为他，我才有这个把握的。哦，哎，就来了，慢慢就可以谈了。你别一次讲太多，慢慢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我们是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你先从相同的地方 common ground 开始讲，你别先谈不一样的，然后慢慢从相同再谈谈谈，那到底什么不一样？讲啊讲啊讲，他就开始，哦，嗯 ，it's interesting。那时你就可以放《耶稣传》给他看了，阿拉伯语的、波斯语的，看你要什么语的都有。看完《耶稣传》，我们再来讨论。那慢慢就，哦，他古兰经有说了，哎，耶稣是留下一个福音书的，他没看过，那读慢，看两小时的耶稣传看完就有了嘛，他不会排斥看耶稣传，但是要吊他的胃口，他有胃口他就可以看，看完以后，哦，就开始一箩筐的问题就开始在脑袋想，耶。那我们清真寺教的东西，总而言之是这么回事。安因子对穆斯林宣教策略，第一个，很多穆斯林种种原因已经到西方的国家，包括基督教国家，那我说这像是撒玛利亚施工一样。在中国有个独特的地方，中国境内就有1000万的回族，我刚刚说回族是什么，讲普通话的哈，你不会学什么话，就你的普通话跟他讲就行了。有1000万的，而且已经吃中国饭吃了1000年了，已经汉化到一个程度了，只是没有到福州那个福建泉州胡为民那样连猪肉都吃，只差了那一点，否则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半生熟到全熟了。哎，这样的回民你跟他传福音，如果能够带领1000万的穆斯林回族的哈，我现在不说维吾尔族，回族的1000万，1%穆斯林信主的话，你就有多少？10万呢？如果10万的穆斯林信了基督教，中间有1%做宣教士，那有多少啊？1000个呀！1000个回民背景的做宣教士，然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穆斯林宣教，他有负担，却有中国穆斯林背景的回族做宣教士，哈，那可是生力军呢。我是这样做梦，目标不高，1000万回民中1%信基督教，信基督教人当中1%做宣教士，未来10年20年有可能有1000万中国回族的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那可是整个世界宣教史，对于穆斯林宣教来讲恐怕要翻开新的一页。但是目标不太高吧，1%信主，1%做宣教士，我们要好好努力。那还有，我昨天已经约略提到，60%以上的穆斯林住在海上丝路，从菲律宾南部、马来西亚、印尼，然后再绕过来孟加拉，然后巴基斯坦、印度，这一票全部在海上丝路。除了孟加拉、印度这个南亚这一带，我们华侨比较少，也没有华侨教会以外，马来西亚、这个印尼跟菲律宾都有华人社区、华侨社区跟教会，这都是我们推动宣教的一个值得那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做穆斯林宣教，应该注重海上丝路，陆上丝路慢一点来，别一下就什么吉尔吉斯往那边走。当然我知道你们有宣教士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有一群中国人，陕西去的，在东干，是陕西的。那在为什么东干呢？因为他们是陕西的人，当时逃难到俄罗斯的时候什么话都不会讲，就会讲陕西话，所以俄罗斯人说哪来的，用俄罗斯语问他，他们讲不清楚，东边东干，就这个这样来的。他们从东边来了，因为的确嘛，从俄罗斯来算不是中国，是东边嘛。他们到今天还讲陕西话，已经100多年了，是左宗棠时候逃难去的，警察局叫衙门，警察衙役。嘿，你要读清朝小说就这样，所以你多看一点清朝的什么连续剧啊，然后清朝的小说多看一点，你就可以跟东干人讲话，他们都讲清朝时代的陕西话，都是衙门衙役，到现在这样讲。所以去东干服侍的 华人的基督徒宣教士没有一个学俄罗斯语的，用普通话讲就可以了，但只要绕几个弯你大概知道，所以你得 中国古典小说多看一点，你就可以跟他衙门，我们到衙门去，衙门是警察局，找那些衙役，找警察，哎，是这样讲的，很有意思。所以吉尔吉斯就是个东干，有一点回中国的回民，有些福音工作在那里，那你真正跟吉尔吉斯的人的话呢，有一些人在那边做福音工作是有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更大的对象可能是东南亚，包括印尼，单在印尼啊，一年要5万到8万汉语师资，你中文够好，考上一个汉语师资的执照，你到印尼去公立学校还付薪水给你了，然后堂而皇之拿他的薪水到印尼做宣教士去。正如老美到中国教英文外教，我们是华教，他还付钱给你的，你还可以去做宣教士。所以我跟国内的家庭教会常常分享这件事情，哎，立洋去穆斯林宣教，把中文学好，考一个国家级的汉语师资资格，剩下安排一些路，我们透过华福会安排一下，哎，那边有很多基督教的私立学校，华人教会办的，也要汉语师资啊，公立学校一堆，所以有很多机会。那华人参与的师资，穆斯林在中国是大分散小集中，就是一个村一个村，而且穆斯林的村通常一个名字都叫做什么营什么寨，为什么？这是蒙古时代留下来的，是蒙古人用来管押汉人的军营，所以那些就是回民都是当时的军人留下来的，中亚来的，所以那个村民就叫做什么村什么寨，九寨沟我没去过哈，我看九寨沟里面很多回民，我猜那个名字一看就是军营，有军营的名字八成都是回民，这是普通规则。那你要到他村庄传福音，你小心一点，你最好别乱说话。一个小伙子对福音很有兴趣，多问两句，回家怕老大爷当一个脑袋敲下去，你干嘛你啊、哦？他讲基督教你有兴趣是吧，你想信基督教我打死你所以你别在那边公开传福音，小心一点，你只能做我今天下午说的文化宣教，懂吧，教育啊、医疗这些福音预工，真正传福音你到村庄你别做。他出来了，他来打工，他来读书， 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所以原则是你到他那儿你不能直接传福音的，你只能做福音前的预备工作，就是耕耘撒种的工作。你在那儿别想收割，出来了那就不一样。所以要特别关注，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国呢，基本上每个省都有民族学院，中央有个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是最好的学生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里面有藏族的、蒙古族的，然后维吾尔人都有啊。那每个省都有一个省里面的民族学院，都是少数民族。那如果你做学生工作，你重点摆在少数民族的话，你就把民族学院当做你的校园事工的重点，那这样你就会得到很多各种少数民族，包括回族，还有一些不是回族的回民。在中国来讲哈，一共有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回族是一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哈尼族等等等等一堆，回族是其中一个。那这些在学校读书的大专程度一定讲普通话的，所以你用普通话就可以了。但这个是政府刻意培植做下一代的领袖的，他们思想也比较开通，会讲普通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中不是人人都会信主，你带出几个真的基督徒的话呢，那你整个福音事工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我刚说的海上丝路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个短宣的问题，我们现在一般教会都很流行短宣哈，但是短宣的他们号称有超过100万人次，甚至超过长期宣教士人数，甚至经费也已经超过支持长期宣教士的经费了。但有争议性，就是说那个果效是很难讲。我这次在路上还带了一本书，就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写的，他个人带过短宣队去过很多地方，但他的书，我看的这本书跟前面的一本，他都是对于短宣是很有保留的。他写了很多东西，我看了，我基本上大部分都完全认同，就是短宣队事实上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我认为短宣有价值，但是要经过很好的规划，否则浪费钱跟浪费人的。但大部分的教会短宣队10之7-8就是属于浪费钱跟浪费人的，白搭的。你们教会的短宣队呢，我不知道，所以无从评估。万一待会我讲的刚好跟你教会一样，纯属巧合。我是说陈长老没告诉我啊，陈长老没告诉我，装不是。多说两句，没有，只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问题。待会我会提到一些哈，那包括代职宣教，这不算是短宣了哈，就是我可以长期在一个地方，但是我是有职业的，甚至温州的人很多是营商，就是他开店、开公司，这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因为在一些平常方法你不能去的地方，甚至不欢迎传教士的地方呢，我们叫创举地区，你似乎只能用另外一个身份去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趋势，现在有开始很多书、很多研讨会谈到这个代职宣教、营商宣教。就是 mission by business 这种东西。但是也是一样，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有东西要深入思考。所以宣教士你怎么训练、怎么招募，宣教策略怎么样做，跟当地同工怎么配搭，这要搞清楚。不然的话，有 good intention 用意很好，结果是 disaster， 结果是灾难，有可能。短宣队也是这样， good intention，但是他们结果是灾难。因为你看短宣队特别是这样，短宣队我们去一两个礼拜，既然是短宣，我绝对不会学语文的，来不及学了嘛，两个礼拜就回来，我干嘛学啊，回来又忘了，就不学语文，不学语文对当地的文化里一知半解，然后就去，可能一去24小时之内闯下3大祸，就该打道回府了。哎呦，当地的文化很多东西你不清楚，所以你没有跟当地的宣教士好好配搭、好好学习一下，冒冒然就上路，你可能你不经意的24小时就已经闯下弥天大祸，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10几年前，一个阿富汗的短宣队来自于韩国，你都不知道发生事儿了，对不对？ 整个队被塔拉班俘虏了，死了两个，然后最后还是回来了，回韩国了。后遗症你知道是什么吗？韩国政府一气之下，或者种种原因的后果，下令在阿富汗1500位韩国长期宣教士在那边15年的，只要拿韩国护照的，不准有一个韩国人在阿富汗，全部连根拔起。所以韩国教会在阿富汗做了15年的工作，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为了一个短宣队没了。那些短宣队有些人埋身在那做了15年呢，一个短宣队就把整个毁掉了。那短宣队做了什么？很可爱的小女孩啊，是几个穿个超级超短的短裤，在清真寺门口这样，耶，好可爱，照了两张相。他老板一看，觉得你在我的清真寺搞什么啊？可能他觉得触犯他的文化嘛，就抓起来了，给他挖了，就一大堆事情，是非常感觉上 innocent， 很无辜嘛，小女孩嘛，小女孩，管你小女孩大女孩，就闯下弥天大祸。哎，所以你短宣队可以惹出一大堆的问题来。所以呢，短宣队高高兴兴去，高高兴兴回，留下烂摊子，当当地的宣教士收拾残局。所以宣教士对短宣队是又爱又恨又怕，因为他做宣教士嘛，当教会来啊很高兴，可是如果宣教士就变成导游，天天带你去玩玩玩，怕累死他，然后好事没做多少。德国，我想说华人教会哈，20年前，华神派了神学生去德国实习，后来德国宣华人宣教机构的负责人写封信给华神院长，我们5年之内不欢迎任何一个华神毕业生或者实习生到我们德国地盘，闯下弥天大祸。神学生呢？哎，不是普通短宣人。那神学生呢，去那边几个两个月短宣，说短宣嘛哈，在教会里面搞来搞去，然后常常跟信徒讲什么啊，林牧师这样讲道的，哎呀水平不高，你跟信徒讲他的教会的传道人宣教士水平不高，你这短宣队我华神的、你搞什么鬼啊，你破坏传道人在那边的威信，对不对？然后短宣的一堆完了，然后他要去玩，今天去柏林，明天去慕尼黑，然后传道人要给他开车接待送送。短宣一个月，玩了两个月。你是短宣还是有玩啊？旅游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惹了一堆祸，不是一个两个，一年两年三年下来，就那个宣教区的主任就写封信给华神院长，很不客气的说，因为德国人嘛，德国人是直来直往的 ，very square， 方方正正的，都不打弯的。院长，请你的学生再也不要踏入德国。所以你知道短宣会出什么事哦，一箩筐，我同样可以讲到半夜，一堆这种事情。可当然不是短宣都是负面的啊，但是有，为什么有争议性在这里？那创举地区就是说你不用特殊的有创意的方法你是进不去的，所以像我说过的文化宣教里面，医疗教育等等，这是一个可以接近的方法。但是你要注意哈，去这种地区，不管是短宣或者你用这个专业身份进去的时候，你的专业知识要有的。很多人说啊，我去开个公司，山寨公司，假的啦，他的公司从来不营业的，他每天也晃着不上班，公安那么好骗的、啊，连隔壁邻居老大娘都看出来。他说开个公司当经理，没上过班。公司没赢过业，没卖过一个东西，你这是什么叫做带商宣教啊？你骗得了谁？尤其在中国，你哪能骗啊？所以你得真的有一点专业知识。还有呢，这个宣教士哈，你也得怎么讲，生活跟当地的基督徒等等要同甘共苦的意思，就是道成肉身。实际的例子来说，如果你去北京短宣长宣都好，哦，北京雾霾，哎呀，回来回来回来，会死的，你会死的，北京人不会死啊，北京基督徒都该逃啊，那你宣教士第一个逃，你传福音就我看打个7折8扣，美国来了，你看一个雾霾就好像要死的样子，你得说我来了这儿， 你吸什么空气我就吸什么空气，你喝什么水我喝什么水，你吃什么黑心食品我就吃黑心食品，要死一起死，够胆，那他就可以接纳你。否则跟我们笑西方人，西方宣教士来了中国住洋房，过那种生活，拿这种薪水，当然他信教啊。对呀、啊，我们就曾经有在华人的宣教士在忘记成都或者哪里，后来出了一些事情，那我听过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那个人大概是新加坡的华侨，然后是宣教士嘛，去那边。他的薪水大概是当地同工的5倍到6倍，他孩子读国际学校，住洋房，高级洋房，出入是有汽车的。华人，就当地教会不能接纳他，就是他是黄皮白心的西方人，他的那个薪水是当地传道人几倍高，他孩子可以读得起一年缴几万人民币的国际学校，他能开那个跑车，我哪能啊？如果信基督教，结果都会像这样，那我当然信。那基督教是能有跑车、能住洋房的吗？你懂吗？所以你是宣教士，如果你不能跟当地的人过一样水平的生活，你的福音工作就恐怕很难了。这个特别对那种我说代职宣教的或者营商宣教，因为我自己当老板，对我可以挣钱。所以理论上我可以拿很好，我甚至不是宣教机构给我钱，我自己挣的钱。可是问题是你挣的钱跟当地的教会传道人的生活水平差太远的时候，你就失去信用。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吃一样的过一样的生活。所以做宣教士，如果你没有道成肉身，你就变成高高在上，就是不一样。最后一点啊，短宣队员要经过筛选，也经过训练。然后宣教地区，我个人觉得需要有定点。定点就是说，你去一个地方，认定一个地方，可能有宣教士在那里配搭，长期不断的耕耘。你别今天去西双版纳短宣，下一次戈壁大沙漠还有什么地方啊？哦，八达岭怎么啦？你全国旅游都走一遍了，这叫什么宣教啊？定点，如果你去云南某某山区，你连续18年的同一个村，要做你就这么做，别动，那才叫宣教。连做18年，从村长到县长，什么人你都熟了，理论上你想做什么，他会让你做什么。那同时关系建立好了，很多工作可以扎根，虽然是短宣，可是有累积的效果。每个地方只做一次就走了，跟没做一样。那蜻蜓点水，台湾话叫做沾酱油。问导游了，打一下子，那算什么呀？没效果。那短宣本来就有短期效果，可是如果是连续做呢，短期效果会有长期果效，好吗？所以定点也要跟宣教士配的。如果你去短宣传福音没有错，没有人后续可以替你接下去做生根建造的门徒造就，你就别去那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去一个村庄，去哪个地方，你做短宣，做什么短宣都好，你要问那地方有传教，你的宣教士在那儿，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传道人你认得的，他可以把这些信主的人继续往下扎根，你就去。如果你传完福音他信了主，然后没人接下去做的话，你别去那个地方，否则是白做的。大使命是带人做门徒，不是把人当饺子一样一个个敬礼，敬了几个算什么呀？所以大使命也不是去，不是去，也不是施洗，也不是仅仅教导，唯一的动词是带人做门徒，这唯一的动词，其他三个是分词。就是说带人做门徒，为了带人做门徒，所以要去，那是一个 participle， 要去。也要施洗，施洗的意思不是一个洗礼，而是归入基督，然后不断的教导，这三个是为了达到带人做门徒的目的。那如果你短宣没有人能够继续做带门徒的工作，你不要去那个地方，你换一个地方，有什么地方有这个条件你就去，否则你可以选嘛。最后我讲韩国一个例子，韩国有一个 UBF 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 这属于韩国长老会的一个学生工作团队，就好像台湾的校园团契一样。有一次我跟他们的 president 总裁谈过，我很佩服他们。 韩国人的高利棒子哈，搞得不好是让人受不了。哎，好的地方你也得学哦。他们是从大学时代招收这些学生，参加他们的团契训练做童工，如果有负担有潜力的，大学毕业以后六年的栽培，在我们所谓的 young professional 社青团契等等再栽培六年。那每一年从大学 到社青，每一年都要查几卷书的，所以十年下来有几卷书是一定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查过的，他有他的训练。十年之后就是大学毕业后六年了，如果他真的有心做宣教士，他们也经过这样的筛选，跟他在一起十年，知道这个人品性各方面都可以的话，接纳的话，那第一个，你的六年的专业使你的专业能力能够找到工作，所以这个机构不帮你找工作的，不帮你创业，你自己要创业，或者你学机械，在现在汽车公司六年之后做到分公司科长，好，你自愿外派吉尔吉斯中亚做现代汽车公司分公司经理，现代公这就派你去了。那那种地方啊，每一个韩国人去那儿都跟苏武牧羊一样，都跟总公司说，我去可以两年要我回来哦，别让我死在吉尔吉斯。哎，这个现象是不一样，你派我去吉尔吉斯，我去到那儿再也不回来了，我会埋在那儿死在那儿，哇，现在汽车公司高兴都来不及。有一个韩国弟兄到中亚一个穆斯林国家做大使馆司机，大学毕业生开车，哎，造成肉身，他去做宣教师啊。二十几年大使换了七八个，就司机没换过。哎呀，那个司机可是全大使馆的宝，哎，他讲当地的话溜得很，大街小巷都认得，全城一半的人他都认识，所以不怕恐怖分子。那韩国人是，你知道他们有点排外的，他们相信韩国人。那如果这个司机是一个当地的民族的人，他会不会觉得大使会被他卖了？是韩国人可靠，可他当地话会讲啊。但是下了班他就是大学团契辅导，大使也知道没问题，就是这样。哇，他们很多这样宣教士，三千个，那是好几年前，那时候全韩国大概一万多，三分之一宣教士一个机构派的 UBF 代职侍奉，所以不花钱呢。那我说那么省事儿，不花钱，哟，那你们要出什么力啊？都没什么力都不要，招募就派出去，薪水也不要付。我说，哎，他说我们负责一件事，他的孩子我们包了。我说孩子包什么意思？我看上是他的孩子。第一代宣教士再怎么学那个韩国式的那种阿拉伯语，哦，还是破破的。他孩子是土生土长的，我告诉他的孩子，你老爸是宣教士，第一代，你是第二代的。你只能在这里吉尔吉斯一辈子宣教士，你没有第二个选择。神让你生在吉尔吉斯，你要死在吉尔吉斯，而且栽培的第二代。那怎么栽培啊？从小学开始，每年寒暑假回韩国学韩语，飞机票 UBF 出钱呢，学费我出，将来高中毕业考韩国大学学费我包办，考上去读完大学回吉尔吉斯准备死在那儿。那爸爸他开车是司机，养活自己还可以，这孩子怎么栽培？这个钱，司机的钱可不够了， UBF 这个机构包办，没有后顾之忧。哇，我说这个机构他是眼光看得很远嘞。所以像这些，当然我们不一定如法炮制啊，但是我说他们在这个短宣呐、啊、代职侍奉方面，他不是因为短宣就把当业余的，几乎像 professional 这样训练的，果效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今晚上就说到这，虽然我也超过时间，很抱歉，但我希望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挑战，神呼召你要做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在本地，可能有短宣的机会等等，所以你们有个回应单，回去好好祷告。在明天聚完会以前，你们勾了填给教会，神感动你在哪里做什么，求主按着他的感动你自己来回应，然后我们走上神要我走的那条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为这一个宣教联会献上祷告，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 有许多侍奉的机会，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自己道成肉身的脚踪，愿意撇下自己世上的享受，愿意跟随你走上任何一个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扮演你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来侍奉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庄牧师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回应表，我们还有今年宣道主有安排了几个短宣队啊，我们有美中的短宣，还有巴西的短宣，还有德东的短宣，那还有相符的短宣，所以我请大家考虑，慎重考虑了以后，把你的放到祷告当中，安排自己，安排自己假期，安排自己心，参加这些短宣。回应庄牧师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一些分享。那我现在就是报告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这些风味小吃的这个比赛啊。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紧张，到底是谁赢谁输。其实啊，假如你们有在上面 presentation 的话啊，就是后来有 presentation 的话，每一个都加三分啊，每一个都加三分，就是加第一名的分数。那我现在稍微快一点的报告一下，我们第三名跟第一名只差一分啊，第三名是德东，是57分。其实他们因为他们有 presentation， 所以他们加三分。第二名是光岩，58分。其实光岩走了啊，所以假如光岩没有人来领的话，光岩的东西就给家庭团契分了。第一名，你想是哪一个？第一名是英文组，所以英文组有没有人在？英文组没有人在的话，东西也给家庭组分了。只要糖果在这一边，那最受欢迎奖啊，最受欢迎奖第一名啊是英文组，他们总共得到59张票。第二名是光岩组，他们总共得到了40张票。第三名是以灵组，他们得到了37张票。那因为最受欢迎的话，我们从最受欢迎的这个第七组里头啊，他59张票，我们抽三个，我们请陈长老抽3张票，然后这个3张票有你的名字，有 special gift。那其他的所有的人呢、啊，在所有的在一起，我们请淑萍帮我们抽7张票，然后我们叫的号码就叫了名字就过来领这个。就是从那三张票啊、哦，三张的 Alice Xie、Maria、吴建志，有没有在？没有在这边就给啊，那个黄仁帮我拿下。好、啊，再抽两个 Alice Maria 是谁？来自己拿。丢过来啊。那不会接，然后另外啊、哦、是 George Fay 是谁？英文堂的是不是？
对，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人在家。Dino， 这是谁？
郭国旗啊。
郭国旗有来吗？
有。
郭国旗有没有在？
嗯，没在。
郭国旗没有在啊、哦。Jonathan 书，白一平。麦美玲， 立文，董立文，有没有人？朱志强、董立文、麦美玲、郭国旗，没有在就没有了。开始不用，好，继续抽。来，这是什么？这是江老师输。这是谁？你拿一个啊，再来，还有，还有再来，刚刚才，这是谁？没有号，没有名字，没有名字。这是谁？
是我。
Helen， 你有没有作弊？来，Dennis 有没有在？Dennis 没有在，是不是？没有在，没有。Dennis 一 ，Dennis 二 ，Dennis 三，好，下次续权。韩玉萍，韩玉萍有没有在？韩玉萍一，哦，还有两个。对，曼德琳有没有在？他不是回去了？
有
在啊。啊，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 Dennis。
OK，
这个没有了，还有，再一个吧。
有，
我这边有一个人。再最后一个了，薛朝明是谁？有没有在？
没在。
贺小霞，你是抽不到徐萍是不是？徐萍没有，当然没有啊，我随便叫的。
Teresa
周 ，Teresa 没有，不只有了，最后一个，徐员工，徐大哥，有吗？最后一个有在吗？也走了，来，再来一个 ，Julie Lee， 好了，结束了，谢谢大家参与，明年进。
OK， 我很快报告一下哦。那个庄牧师他带来的书跟 CD 好像还有两本书在外面，大家如果买的话，还可以请庄牧师赶快签名啊，把握机会。然后还有 CD 片，那我们教会也会再订购一些，还有给那个三股的一起订购一些，所以可以带回头来的时候，我再跟艾比联络。另外，明天早上呢？9点到9点半我们有一段祷告时间，大家来的时候我们会给印好的祷告事项，两三个人一组为宣道事项来祷告。然后9点半到10点45分是宣道工厂的分享，在这里大堂有庄牧师对中国教会的挑战与展望分享，还有在110教室有众圣徒事工团宣教士在中国的门训事工，有莫月照长老来分享。第三个是在117房间有嘉兴的事工团来分享。那11点到12点15分呢是庄牧师在这里最后一堂信息是发白庄稼，是主日联合崇拜啊。然后完了之后，长子同工还有宣道组同工还有家眷还有师班一起欢迎留下来跟庄牧师一起用餐。在那个广东组那边一起用餐 ，OK， 好，报告就到这儿，谢谢。外面有点心，请大家留步。